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7月19号发布2022年人口贩运年度报告，美英等国并列为最高的第一级国家，而中共继续被列为表现最差的第三级国家。主要原因是中共在新疆存在广泛强迫劳动和大规模监禁。罕见的是，报告当中还特别提到受舆论关注的徐州铁链女事件。综合传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表示，对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一年打击人口贩运的努力进行了评估。中国连续第六年被列为状况最恶劣的第三类国家。报告当中说，中共政府并未完全达到消除贩运的最低标准，即使考虑到疫情的影响，亦都没有看到中共为打击人口贩运作出重大努力。因此中国仍然处于第三类，同伊朗、北韩、古巴等21国并列。铁链女事件备受国际关注，亦都拆穿了中共宣扬的繁华盛世。铁链女口中的这个世界不要我了，红遍大江南北。而今次美国的报告当中，罕见提到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徐州铁链女事件，凸显中国在人口贩运的恶劣情况。报告当中说，铁链女事件引起罕见公愤，美国国务院的最新年度报告当中对此亦都相当关注。中共政府最终起诉了这一宗不涉及跨国因素的人口贩运案，是2017年以来首次，有两名疑犯涉案，目前仍在审理当中。中国妇权创办人张青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虽然舆论十分关注铁链女，但最终依然没有结果。至今铁链女人在哪里，她到底是哪个，是否已经得到妥善安置，哪些官员应该被追责，这些都依然是一个谜。张青说，她早就预见到会是这个结果。她说她看过很多类似案例，但每次官方只是摆下样，来一个打击贩卖人口月或者雷霆行动，执法部门就捉一批贩子，判一批就算了。张青还表示，中共政府完全有能力有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什么都有，但是他们不作为。时评人蓝雪表示，美国人口贩运报告虽然对铁链女表示了关注，但是他对铁链女所表示的关注仍然停留在简简单单的人口贩卖这个层面上。而铁链女背后更为深层的政治黑幕，恰恰在于铁链女代表着在中共的官场上有一大批中共的官员对强迫被贩卖的这些妇女的性侵犯，这个才是这个事件最深层的政治黑幕。而中共对这一批官员的保护，以及中共官方的媒体对事件这一方面的掩盖，恰恰是铁链女这一类的事件在中国不可能得以彻底杜绝的真正原因。现在大陆网友总结了中国式人生四大乐事：出门吃串烧没挨打，间屋不是烂尾楼，日日不用被铁链锁住，银行存款仍然有，讲得很应景，亦都很无奈。另外美国报告当中还提到新疆强迫劳动，报告说中共政府实施广泛的强迫劳动政策，包括以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为掩饰，继续大规模任意拘留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国际社会一直指责中共侵犯新疆人权的事实，但中共亦都一直否认。日前路透社透露说，联合国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5月到新疆进行调查，但是被批评对于中共过于软弱。之后他准备退休，但他承诺会在8月底离开之前发表一份关于新疆的人权报告。有3位外交官和1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权专家表示，中共政府写了一封信，路透社表示内容是中共阻止联合国发布这一份新疆人权报告。由多地爆出烂尾楼而引发越演越烈的停泰潮有了新发展。习近平当局近年划定的3条红线政策被指是引发近期一连串断卡、停泰潮等危机的祸端。专家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其实已经进入癌症末期，3条红线只是曝光绝症的引线。 中国银行保监会17号发声明说，将会举债3200亿人民币补充中小银行资本，维稳民心。多间房企表态说，将保交付作为年内工作重点。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对本台说，如果现在有资金部门没办法去支撑，会使得危机立刻从房地产部门倒向金融部门，反而会扩大金融风暴发生的几率。此外，河南等地村镇银行存户只能存款不能提款的问题发酵，近日海南多省银行监管趋严，加大断卡行动力度。据证券日报报道，有持卡人表示，自己的银行储蓄卡被冻结，只能够存款不能提款，而且线上交易亦都受到限制。有陕西、湖南存户的金融卡突然遭冻结，被迫川州过省申请解冻。但多间银行客户经理宣称，这个主要是为了配合断卡行动而采取的风控措施。报道说，北京、山东等地多间银行亦都存在类似上述的情况。此外，据界面宏观报道，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会议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说，他对房地产销售在今年能够转正的概率到底大不大存在疑问，因此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复苏中期的压力是超级的，这个压力是来源于内部的风险控制。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在会上说，三条红线已经很少提了，现在提已经是马后炮了。为了控制楼市过度扩张，2021年起，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提出三项标准，一是剔除预收款之后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二是净负债率不超过8%，三是现金短债比不少于1%。经济学家、原中国社科院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向本台表示，中国房地产的融资模式一定要改，不去调整融资模式最后一定死的，关键它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问题，什么都不懂的就胡说八道出来了。他强调，三条红线控管的要求对市场经济的各个国家来讲是很平常的规则，而目前中国的住房总市值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总值，显然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很大很大了。此外，绝大多数城市的住房都严重过剩，有舆论认为三条红线控管疑似直接令楼市硬着陆，令中国房地产断崖式下跌，包括几个大型房企破产倒闭，连锁导致中小房企跑路丢下烂尾楼，业主成为最大受害者，停贷潮快速蔓延，直卷成中国金融系统性危机。易宪容分析，三条红线是个引线，会触及相关大问题，但此前中国房地产风险已经暴露。他说，即是说风险泡沫早一日调整，早一日破灭，中国经济就早一日调整过来。中国房地产问题太大了，不医死得早，医会出问题，但是医比不医要好，就跟癌症一样，末期癌症了。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19号表示，可能减少对欧洲的天然气供给。对此，欧盟委员会已经敦促成员国在8月至3月期间将天然气使用量减少 15%。 普京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向欧洲客户供应的天然气已经减少，这个是西方自己的错，并警告说可能会继续减少。普京的声明进一步加大了欧盟的压力，欧盟要求成员国比2016至2021年同期的平均天然气消费量自愿减少 15%， 但如果莫斯科今年夏天关闭天然气，就会具法律约束力。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已经离线维护10日，本来应该今个礼拜四恢复，但普京礼拜二在德克兰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送往加拿大维修的德国西门子能源涡轮机没有如期返还，因此通过北溪管道输送到德国的天然气量将会进一步从每日6000万立方米下降到3000万立方米。普京仲表示，这些天然气设备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关闭，而北溪一号亦都将会被关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大范围遭到停气的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欧盟委员会敦促成员国减少使用量。欧盟委员会表示，冬季全面停气可能对欧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使经济增长降低多达 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礼拜警告说，这样 可能使歐洲各國陷入衰退，加劇能源危機，消費者帳單飆升。馮德萊恩在 Twitter 上說，節省下來的天然氣將會被儲存起來，對整個歐盟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要求，但這樣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必要舉措。他說，一些成員國更容易受到天然氣供應中斷的影響，歐盟國家都需要準備好共享天然氣。歐盟成員國將會在7月26日的能源部長會議上對天然氣配給計劃進行投票。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7月20日指出，美國將會在援助烏克蘭的最新一批軍備當中再提供4具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簡稱海馬斯。路透社報導，奧斯丁在視像會議上表示，我們將會繼續尋求創新方法，維持我們對烏克蘭武裝部隊的長期支持，我們將會提供度身訂造的協助，確保烏克蘭擁有技術、彈藥和十足火力捍衛自身。烏克蘭彈藥庫當中已經有蘇聯時期火炮，但海馬斯射程更長並且更精準。專家指出，海馬斯可能改變俄烏戰力平衡。美國今次再提供烏克蘭4具海馬斯之後，烏軍擁有的海馬斯將會增加到16具。兩間加密貨幣借貸和投資平台 Celsius 和 Voyager Digital 在今個月稍早時雙雙申請了破產。美國法律專家表示，用戶不要對能夠收回多少資金抱乜嘢希望。 Celsius 的運作方式有點像銀行，它吸收客戶的存款並將其出借或者進行高風險壓注以產生高收益，而 Voyager Digital 亦都類似，但它不幸被捲入備受矚目的加密對沖基金三箭資本倒閉事件，後者在拖欠 Voyager 大約6.6億美元貸款之下宣告破產。而這種一層套一層的次級貸款模式和雷曼兄弟倒下時幾乎如出一轍。加密貸款機構看起來可能同傳統金融機構類似，但實質上卻沒有類似銀行和券商固有的投資者監管和法律保護機制。譬如美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在會員經紀商遇到財務困難時，會為交易者提供高達50萬美元的現金和證券保險。此外，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還會為銀行存戶提供最高25萬美元的保護，以防銀行倒閉風險。在美國、英國和歐盟的傳統金融領域都有著類似的監管和法律保護機制，然而加密貨幣領域的監管和保護機制就完全是零。目前還未清楚 Celsius 和 Voyager Digital 客戶將會面臨怎樣的命運，但在 Celsius 的用戶條款規定，在該公司破產的情況下，存放在該公司的任何資金都可能無法收回。Voyager 公司說，其客戶的美元存放在紐約大都會商業銀行的 FDIC 保險帳戶當中，但大都會商業銀行表示 FDIC 只在銀行破產下提供資金保護，但這樣並不適用於加密交易所。法律專家表示， Celsius 和 Voyager 的用戶極有可能被視為無擔保債權人，他們處於排隊等待法院訴訟賠付的債權人長龍的最後，而且在銀行、企業員工和稅務機關之後，而昔日全球最大的比特幣交易所日本的 Mt. Gox 在2014年申請倒閉之後，其諸多債權人的金仍在等待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加密貨幣的償還。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